宋江跟柴进说呀，他要去拜访李师师。柴进一听为之一振，
大哥，您拜访李师师干什么？
宋江说，素太尉找不着，咱们不妨拜访拜访李师师啊。这李师师他不是跟这当今皇上宋徽宗他们两个关系甚密吗？如果我们要见到李师师，把我们的心情向他倾诉一番，说不定这个李师师还能够帮咱一个忙。柴进摇了摇头，哎呀，大哥大哥，此乃下策也呀。就凭我大哥是我们众位弟兄的债主，头把金交椅去拜访这么一个青楼女子、风尘之人，这么一个妓女吗？哎，宋江说，我们拜访她算什么，当今的皇上不是也拜访她了吗？哎，对，柴进一听你也说的有道理，不过这个李师师是什么样的人您知道吗？他能给咱们帮这个忙吗？宋江说，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见了面就会知道了，如果瞅他能够帮这个忙，咱就求他帮忙，如果他不能帮这个忙，咱就不说就得了。柴进说，也好，不过您的这个想法可是不能跟李逵等人说呀。宋江说，那是当然了，这样吧，咱们到底试试呢，咱先来个投石问路。这个时候天色尚早，咱得晚上才看灯呢，咱先上李师师那瞧瞧怎么样？柴进说，好。于是宋江和柴进两个人带着燕青、戴宗、李逵，他们就奔李师师这儿来了。来到李师师这个醉杏楼子大宅院的门口外头，宋江等人先没过去，就告诉燕青，燕青啊，你到那儿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这么办理，你先走一趟。燕青一听好，燕青迈步就走进他的大门。现在啊，李师师这个院落可跟以前大不一样啊，自从重修以后，这个府地这个宅院变了。怎么还叫府地宅院呢？哎呦，人家这妓院跟一般妓院不一样啊，这是皇上来的地方啊，就跟一般的妓院不能同日而语了。再者说了，李师师本人这个身价也随之增长，过去李师师就是一个妓女，充其量说高级妓女，可是现在皇上都光顾她，身价倍增。那么李师师每天是不是什么人都接待呀？现在可不行，一般的人不接待，你想要见李师师一面得拿钱。这李姥姥很会定价，见一面陪着喝点茶，只是在那谈谈唠唠，十两黄金，就这么昂贵的价，谁能上这来见他这一面啊？至于说是过夜，现在不谈那个事儿。什么过夜？李师师这儿就专等着伺候皇上，你们想来过夜那能行吗？说不定什么时候皇上来了，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就得接驾呀，这就等于是皇帝的外事。那么光到这儿喝口水就花十两金子，谁那么大脑袋？可今天燕青来了，燕青走进来之后，先从里边出来一小丫鬟，这个小丫鬟其实就是这妓院里头的。这小丫鬟出来之后一看燕青，哎呦，这位小哥，您有什么事吗？燕青说，我想见见你们这里边的李姥姥。因为燕青对李师师他的这个身世跟宋江一块听那老头讲过，燕青先说要见见李姥姥。这小丫鬟一看，那您是哪儿的？燕青说，你不认识我，李姥姥认识我，你把李姥姥叫出来，她一看见我她就知道了。哎，好，那您等着。
这小丫鬟转身就进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这李姥姥出来了。现在李姥姥现在也不是当初那姥姥了，哦，衣着也变了，派头也足了。这老太太走出来之后，看人那个眼皮都不带撩的，瞧了瞧燕青，是个年轻的后生。你找谁呀？燕青说：“哎呦，您是李姥姥吗？”“对呀，是我。”“李姥姥你好，您还认识我吗？”“啊，你是谁呀？”“我是那张小贤呐。”“小贤，小贤，我小名叫小贤，大的也没起大名，还叫小贤。”“张小贤，哪儿的张小贤？”“嗨呀，我小时候您都老打我屁股，记得不？”这燕青就会这手，见面愣套近乎。他知道这老太太岁数大了，经历的年头多，什么事都有。你说当年的事儿，他这远记忆不好，就想不起来了。燕青跟着那么一虚乎，这老太太一听，啊，你是那个什么什么那个红桥下边那个张小贤吧？啊，哦，对呀对呀。燕青这就顺杆爬。这李姥姥一听，哦，好好好，哦，我想起来了，你小子现在干什么呢？
老人家，跟您说吧，我现在呀不在这东京汴梁城里了，我呀上河北了，跟一个大客商给人家当伙计。我们这个大客商啊，专门做绸缎买卖。这个大客商在河北、山东这两省之间，可以说是商界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现在这不眼看着正月十五灯节吗？我们这掌柜的来了，掌柜的来了呢，还带着几个朋友。我呢是人家的使唤啊，哎，得给人家跑腿消舌呀。到了东京汴梁之后啊，说实在的，哎，李姥姥，我们这大掌柜的就听说了，您这儿有位李诗诗小姐，哎，我们这大掌柜的就想要见一面，跟这李诗诗小姐见一面，但是就不知道啊能不能见得着，别的想法没有，就想见一面。他让我呀先到来瞧瞧，因为他知道我跟您当年曾经认识，现在我跟您一去，就大概您又想起我来了。现在呢没有别的，先给您呢来点薄薄的见面礼儿。说着话，燕青在怀里一掏，就掏出十两黄金来。这十两黄金往李姥姥面前这么一放，马上这黄金在李姥姥这个眼球里边就闪出金光来了。李姥姥一看这黄金，哎呦，心想见面薄礼就十两黄金，还能有？哎呦，好啊好啊。不过你们来的这个时候啊不太对劲儿，现在呀我们家的诗诗小姐呀正在睡觉呢，她在休息。你们这样吧，晚上来吧，晚饭后到这儿来，或者这样，晚饭呢到我们这儿来吃，怎么样？燕青一听，老人家，咱可一言没定，还会不会有别人到这儿来？别到时候我领着我们这掌柜的吃晚饭的时候到这儿来了，您这又有别人了。哎呦，宝贝儿孩子，你知道这是诗诗小姐，这个不是别的房间里边的小姐呀。别的房间里边的小姐可能你们要来了，他们又有了别人了，诗诗小姐谁敢到这儿登门造访啊？这说不客气的话，这是看见你小子来了，咱们娘们当初认识，所以我才给你这个脸。晚上你们尽管来，没事。好嘞。燕青由打这儿告辞，这李姥姥转身出来一见宋江，把刚才见到李姥姥这个情况的话一说，说看来这十两金子投石问路，问出路来了，请咱们晚上到这儿来吃饭。宋江说：“那就好，咱们晚饭到他们这儿来吃，见识见识这位李诗诗。” 那么现在咱们怎么办呢？现在怎么办？现在咱们得吃晌饭呢、啊、晌饭还没吃呢。好，找一个酒楼吃晌饭。宋江一摆手就把这位李逵给招呼过来了。李逵呢，他跟戴宗在一块站着呢，在远处瞧着，一看招手走到跟前，怎么着，报告，该吃饭了吧？这肚子可都直咕噜直叫唤。宋江说，我就知道你肚子咕噜了，所以咱们才要吃饭。走，他们这弟兄几个顺着东京汴梁城的大街溜达走，就看着面前闪出一座酒楼。这座酒楼横挂一个匾额，上边写的是太白居。那咱们就上这太白居。几个人上了酒楼，上酒楼之后告诉跑堂的给找了一个僻静的单间，几个人进来在桌子上一坐，坐下，然后宋江跟柴进两个人就要了几个菜，李逵、戴宗还有燕青他们都在这儿，酒宴摆上，把酒端上来，大家伙是连吃带喝。在吃喝之间呢，外边这个跑堂的出出进进，跑堂的瞅着这几位眼看着这个饭菜吃的差不多了，跑堂的就进来了。几位，您是外地来的吧？宋江说，是啊，我们是外地来的。几位，今天到咱们这个酒楼上啊，咱这个酒楼上还有彩儿呢，您几位有这兴趣没这兴趣？宋江说，什么彩儿啊？跟您说，今儿个不是正月十五吗？晚上是灯节，我们这个酒楼啊专门设的灯谜挂彩儿。我们这个酒楼旁边，您出去往右边一拐，您看那儿挂着一溜灯笼，好多灯笼上面都写着一个灯谜，您要是猜着，咱这儿给钱，有100钱的，有50钱的，有10文钱的，有兴趣吗？哦，宋江心想，闲着也没事儿，咱们到外边瞧瞧，这有什么灯谜，咱看看。李逵一听，哎，猜闷儿啊，哈、啊，猜闷儿这事儿，我也感兴趣，我也来。燕青说，李大哥，你猜得着吗？我怎么就猜不着啊？啊，我小时候人家都给我破闷儿，不点不点，浑身净眼儿，那是顶针。呵，燕青说，就您这个谜语还往这儿来猜呀、啊？咱到外边瞧瞧，看看他那灯谜都有什么。这哥几个说着话呢，这酒也喝得差不多了，由打这房间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转身行一看，果然那边在大堂这儿挂着一溜灯，这一溜灯每个灯笼上边都写着一条灯谜，而且这个灯笼上边标着价，有的这个灯谜猜中了啊，给你100钱，有的灯谜猜中了是50钱，还有的灯谜猜中了是10文钱，猜不中那当然就不能给你了。这时候小玄鹏差进挨个走着就瞧了瞧，他忽然在一个悬价100钱的这个灯谜前边他站住了。差进一看，这个灯谜上写的是两行远树山倒影，一叶孤舟水横流，打一字。柴进在这端详了半天，两行远树山倒影，一叶孤舟水横流。柴进说，这个我猜着了。旁边那跑堂的在那旁边站着，哦，您说这是什么字儿？柴进说，这是个会字，聪慧的慧，两行远竖，慧字头前的头，两个三横一竖，像两行远竖，其形状好像竖。山倒影，底下呢这个山字横着写，这就是山倒影。一叶孤舟水横流呢，它底下是个心字，这心字如果把这三点去掉，就好像一个小船一样。那么水横流，三点水一般都是竖着点，而这心字三点是横着点，这不是水横流吗？跑堂的在旁边一听，哎呦，
您真聪明，让您给猜着了。没别的，给您100钱。
这旁边有人就查了100钱，就递过来了。柴进接过了100钱来，接着燕青就看了看。哎呀，燕青说：“我也猜一个吧，50钱就没意思，咱猜个100钱的。”这边一看，有一条灯谜，上面写的什么呢？
朝辞白帝彩云间，说打一建筑物。
燕青说：“这个我猜着了。”旁边那个跑堂又过来了，您说这个是什么？燕青说：“这个是篱笆。”篱笆，您说怎么个意思？怎么叫篱笆？燕青说：“朝辞白帝彩云间。”白帝城在哪儿啊？白帝城在巴蜀之地。朝辞白帝彩云间，就是离开那个地方叫篱笆，离开巴蜀之地。你要说打一建筑物，那就是农村老百姓那小院扎的篱笆。嘿，哎呦，您几位真圣明，这又让您猜着了，100钱。二位一人弄了100钱，别看说这100钱不算多，但是这个事儿啊，黑旋风李逵在旁边感兴趣了。李逵在旁边看着，哦，嘿嘿，你们两个真挺灵啊啊！我瞧瞧这儿有没有我能猜着的啊？哎，我说他一统燕青，你给我找一个，找一个让我猜一个，我能猜着。燕青说：“你能猜着？你怎么知道你能猜着？”李逵说：“那你们能猜着，我就能猜着。”燕青说：“你要猜呀，你别找那100钱的，你就找那个10文钱的。”不行不行，10文钱太少，那10文钱买个糖块吃那哪行？我得猜，最起码猜那50钱的。燕青说：“对，你也就猜50文钱的，我给你找一个50文钱的吧，找一个好猜的啊。”李大哥，你瞧这个，这个行啊，一物似狗，面目像牛，打一动物，你说说这什么玩意儿？猜着了，50文钱就交给你了。这李逵今天兴趣盎然，瞪大眼珠子瞅着这灯，一物似狗，面目像牛。哎，我说跑堂的，拿来，把那50文钱给我拿来。跑堂一听，什么？你让我拿50文钱？您猜着了吗？
我猜着了。
您怎么猜着的？您说这是什么呀？
这个，哈哈，像狗那么大，面目像牛，
这是狍子，对不对？这跑堂里一晃脑袋，您猜的不对，
不对啊，狍子不对。你把钱先拿来，
您别忙。亏不了您，您要猜对了就给您钱。您说它是什么？
这玩意儿啊，是狼。
狼？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我告诉你，一物似狗，面目像牛，这个玩意儿它是鹿。
哎，您越猜越远了。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那你说是什么？
跑堂的事，你看我要说是什么，那不告诉您了吗？就得您猜呀。
这个，
哎，我说，你帮我猜猜。他一捅燕青，燕青一摇脑袋，这可不行，我不能帮您猜。跑堂在旁边也说了，对，要是您猜就一个人猜，俩人猜就不算，咱们只许一个人猜。
李逵说：“这个我猜不着了，猜不着，你告诉我这东西是什么？”
跑堂的说：“我要告诉您呐，这条谜语我就得接下来了，不能再给别人看了。”
嗯，那行，可有一样。我要告诉您，把这谜底跟您讲了，您得给我10文钱。
李逵一听，我他娘的，
这玩意儿你告诉我，我还得给你10文钱。
对，
那好，
李逵伸手掏出10文钱来，给你。他给了人家10文钱，跑堂里把这10文钱接过来。
可爷，您细琢磨琢磨呀，一物似狗，面目还像牛，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
这是牛犊。咔！李逵心想：他娘的，这不蒙人吗？那牛犊那不说了半天还是牛，干嘛面目似牛？你看看，咱这个谜语出的就是这么一个特点。哎呀，我这十文钱给的我太冤枉了，我再找一个行吗？燕青说：“您呐，就别猜了，您没长猜谜语那脑袋，就别跟着往里搭钱。”李逵说：“不行，我非猜不可。”跑堂的说：“要不这样吧，您猜这个字儿吧，这是个字儿谜，字儿谜，你说说我听听。”跑堂的说：“这个呢，一边会跳，一边会跑，一边个儿大，一边个儿小，打一字。”您说这什么字？燕青在旁边就偷着乐，乐什么呀？燕青心想：我头一回听见说不读书不认字儿的人，他跑这来猜字儿谜，这李大哥你可真有的。李逵那瞪大眼珠子，你再说一遍。哎，一边会跑，一边会跳，一边个大，一边个小，打一字。这个字啊，啊，这个字，一边个大，一边个小，一边会跑，一边会跳。我知道了，这是牛跟蛤蟆。牛跟蛤蟆那是什么字啊？小子，你不认识这字啊？旁边一个牛字，这边一个蛤字。跑堂一听差点没喷了。跑堂一听一个牛字一个蛤字，蛤怎么写啊？啊，因为李逵他不认字啊，他在愣装民工。那个也这不对吗？嘿，您这猜的不对。这个这一个牛一个蛤，这蛤我都不会写，跟这牛合一块那叫什么字儿呢？那叫。这功夫宋江在旁边过来了。哎呀，你不认识字儿，你跟着瞎猜什么字儿啊？我猜行不行？跑堂的说：“您要猜的话那怎么算呢？”宋江说：“就算我个人猜，那您就猜一次。”宋江说：“猜一次我猜着了，你这个是离骚的骚，一个马字，一个跳蚤的躁，这边一个马，这边一个躁，马个大，跳蚤个小，马会跑，跳蚤会跳。”跑堂一听：“您猜对了。”李逵一看：“得，这玩意儿我不猜了。”他们这些弟兄们在这猜谜语呀，可是此时刻这鲁智深跟武松两个人上哪去了？他们两个是先进的东京汴梁，进了东京之后，鲁智深一看东京汴梁的大街小巷，车来车往，川流不息，就引起了他一番怀旧之情。鲁智深当年在五台山上下来，曾经到东京汴梁大相国寺当过一阵和尚，看过菜园子，倒拔过垂杨柳，那个时候在东京汴梁也是赫赫扬名，人人传颂啊。今天旧地重游，颇有一番感慨。鲁智深就跟武松说了：“我领你上大相国寺那儿看看，我曾经在那儿当过和尚。”武松说：“是吧，咱们瞧瞧。”好，鲁智深领着武松来到大相国寺，到在大相国寺这儿，在门口远处站在那儿。鲁智深说：“我不能走到跟前去，我要走到跟前去，相国寺里的和尚万一谁要认出我来，把我叫进去，这事可就麻烦了。”武松说：“是啊，当初您就在这儿出家吗？”“哎，刚来的时候在这儿，后来呀，人家给我安排了个活，让我看菜园子。你想不想上我那菜园子那菜地那看看去？”武松一听：“好啊，我瞧瞧您那菜园子在哪儿。”酸枣门外，你跟我来。这鲁智深对当初自个儿看的那块菜地还很感兴趣。鲁智深跟武松两个人迈步就够奔酸枣门这儿来了。到了酸枣门外，原来他看的这片菜园子，鲁智深往近前一瞧，这菜地还在，只是这菜园子里边他曾经住过的那房子可是扩大了。
好像是翻修了。鲁智深在这个土围的墙外边站着，往里边瞧了瞧这房，跟武松在这说：“我跟你说，当初我就在这房里边住，在这房子里边住，我认识的林冲。后来我在这个菜园子里边，哎，瞧见没有？就那个水坑旁边那棵垂杨柳，那就是我给拔下来的。拔起来之后，我把那个垂杨柳就撂在那儿了。你看现在那个垂杨柳，他把那个枝杈都砍掉了，放在那儿可能给别人坐着用了啊。就这个东西。”武松说：“你把这个大柳树给拔下来了？”“那可不。”鲁智深正在这跟武松说话的功夫，忽听见身背后有人说了一句：“是师傅吗？”鲁智深一回头，哟，一瞧啊，正是当年在这个菜园子里边被鲁智深曾经给制服过的那几个徒弟之一，这位外号叫孙脚跟。这孙脚跟把鲁智深发现了，哎呦，师傅，是您来了，快点，您往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这个拉拉扯扯的往这院子里边一让，紧接着他喊了一嗓子：“哎，弟兄们，快看呐，咱师傅来了！”一句话，有打那个屋子里边噼里扑噜出来好几个。鲁智深一看，当年他收的这几个徒弟都在这儿呢。哎呦，这些个徒弟们一见到鲁智深，显得格外的亲热，格外的高兴，欢腾雀跃呀，把鲁智深跟武松两个人就让到房间里边。让他们快点坐下，这个递茶，那个倒水，这个就张罗要买东西，快点吃饭，咱们好喝酒。鲁智深一看，没想到我这几个徒弟到这时候可都出息了。我说你们都过得怎么样啊？这几个徒弟说：“师傅要提我们，哈，甭提了。”